昨天下午我们已经开始我们这次的聚会，讲到如何养育儿女，这是我心中很重的一个负担。所以有一件事情非常可惜，好多位弟兄姊妹昨天没有来。这一件事在我的感觉中间很重，是我要为着昨天没有来的弟兄姊妹，从头把我所有要跟着你们讲的这个题目是在稍微简单的重复了一遍。我昨天已经讲了，当我那人一年半前过世，我的儿女都从各地来到美国了。来到美国的时候呢，我也发现了我的儿女来纪念我那人过世了，我的儿女都非常怀念他，我也很怀念他。我那人呢，当他1977年头一次回上海的时候，我的爸爸看见这个媳妇来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请客吃饭，就在坐头一个位置。当然我那人不肯，还我爸爸坐头一个位置。为什么？他替我们邻家生10个孩子，所以生10个孩子还不算，我们10个孩子都非常的成就。所以在这个感觉中间呢，我忽然有一个感觉，我孩子好不容易这样养大了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那人在中央新头就做事，我在台湾招生公司做事。我们结婚了，我们以后教会中间供给我们的钱是从前我们没有结婚之前2个人收入的1/3，所以我们收入很少，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埋怨的。在这样从来埋怨的里面呢，这样把孩子渐渐地养大了。所以当我那人是过世了，去安葬完了，在大家一同吃饭的时候呢，大家都来到我面前来说道，我那人和我这么的辛苦把孩子养大了，并且有这么大的成就，非常的说安慰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我有安慰的时候，我忽然感受到我10个孩子都长大了，事业很有成就，那个爱主的光景并不是每一个都好。我10个孩子只有6个爱主的，有4个也信主了，到现在做聚会都不聚了。我忽然发现我养育儿女错了，所以这是我呢昨天要跟大家来讲到如何养育儿女的时候呢，头一个告诉你们的，按照人外头来看呢，我养育儿女很成功。在我儿女两个月的里面呢，我第二个儿子现在是加州核子发电厂的 principal engineer，是全美国核子工程师协会的会长。我大大的女儿呢，是全美国华人当中的2个出名的建筑师，一个是在 Boston 的，就替肯尼迪总统呢死了之后设计坟墓的，另外一个就是我的女儿。我女儿啊，每一年受到了那个 Queens 的纽约 Queens 的州长发给他的奖状，因为他把美国都搞了美化了，他实际的光景都美化了，很有成就。这个我好像都还在安慰，但那个时候我忽然感觉我是完全的失败。我失败在什么地方？是注重着孩子们的事业的成就，没有带领孩子好好的爱主，在神面前得到了成就了。我昨天也跟弟兄姊妹讲了，我到底今天已经94岁了，主给我健康的身体，主也叫我在地上活着， 所以以前三年以前呢，我每一年有一个月到中国大陆，一直到三年前呢，我脊椎受伤了，医生说我不要坐长途的飞机了，怕飞机有震动的话你脊椎受伤，我没再去。我三年前呢，一年有一个月去到北京，再有一个月去到了德国，这样来服侍主的了。我这样辛苦服侍主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够活了多久，我也不知道能够服侍了多久，但是我有个确定的把握，等我过世了，主耶稣来复活了，我能够复活过来了。在复活过来进到新天新地的里面的话，有一座城呢，是四千年长、四千年宽、四千年高了，这么大的城呢，当中有一些砖头是我来盖起来的。所以我今天活着哈，不是为了我今天的成就，我今天的活着，我所成就的了，乃是在将来永世中间呢，成到了永远的。我发现这是神的怜悯，但是我没有教导我的孩子是这样的。说到将来永世的里面呢，我的新圣城、新耶路撒冷有好多的砖都是我盖的，但是我的孩子没有每一个人盖。六个还好，自己是成为一个砖头，但是四个连自己砖头都不是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在这个感觉里头，我是非常的重的感觉，我服侍孩子错误了。是的，错误在哪里？注重在他地上的事业，注重在地上的工作了，有这么大成就。我没有带着我孩子在神面前有所成就的了。所以这一次我到这里来跟你们讲到养育儿女的时候呢，先跟你们讲到了这是我的失败，这是我的错误。所以我也盼望你们不要有错误，你们不要有懊悔的话呢，这是我今天这次要来了跟你们讲到的如何养育儿女的。所以请大家切切记得，养育儿女头一点，主要的重点乃是大致以人生最终的果效，切切不要以今天世上的成就为目标。我以往把孩子养大了，好不容易哦，能够把孩子从辛辛苦苦养大有这么大的成就了，原来完全的失败。所以我这一次又跟大家来讲了，你们养育儿女，你们养育儿女，你们儿女已经养大了，你很难再来跟讲补上了，但你们的儿子还有养孙子了。所以我盼望你们呢，回去告诉你的孙，告诉你的儿子的，叫你儿子的养育孙子的时候呢，带领他们呢有个确定的目标。什么目标？切切不要以地上的成就当做你的盼望。所以你们啊，孩子等到以后再过了三十年、五十年的时候呢，回头过来想了，他不要再是懊悔了，我呀养育儿女好不容易了，但是他将来永世中间呢，却没有神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了。所以这是我最主要的一个的原因，是我要跟你们来讲到了如何养育儿女。你要盼望你的儿女在将来永世中间能够带着生命的冠冕，你要教导孩子，头一个要教导孩子注重品格过于学问。你品格好了，你不要说到将来能够带着冠冕了，今世活着了也会叫人尊敬他，尊敬他的。所以我们养育儿女的哈，不要单单注重到学问上，要养育儿女 叫儿女注重到品格。我不多讲了，昨天我已经讲过了，有好多的品格。那这些品格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发现，主耶稣定时之前呢做了几件事。主已经带领门徒们三年多了，许多门徒们都可能忘了，主耶稣临终了特别做了几件事。叫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后呢，别的事情会忘，有几件事不能忘的。头一个，把了水体门徒洗脚，表明他在地上三年半的功夫的里面呢，他爱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。怎么表现出来呢？洗别人的脚，哦，脚好臭啊！你知道犹太人呢，他们穿的鞋子不像我们的鞋子，就像我们的拖鞋。犹太人没有袜子的，所以走在马路上的话，走回来的时候呢，脚都很脏。所以犹太人习惯呢，一进到家里头呢，佣人呢，在门口先拿盆水呢替他洗脚的了。那一天，主耶稣替门徒们洗脚，轮到他跟彼得洗脚，说啊，你给我洗脚啊，你要给我连头都洗了，这是主耶稣了，你的全身都已经干净了，但你在路上走路了，你的脚受了污秽了，要洗脚。所以这是什么？我们爱心来待人的。所以主耶稣临死之前呢，替门徒们洗脚了，叫门徒们切切忘记了。他三年多带领门徒们的教导可能会忘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不会忘的了，乃是用爱心来对待人的。哦，不光是谦卑，不光来替门徒们洗脚，哦，门徒们洗脚好臭哦。门徒们洗脚，你看他洗的话也不能够烫水了，就把他这脚都烫起泡来了。所以这样替门徒们洗脚的，叫门徒们有个非常深的印象。自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，临死之前给门徒们所做的，显出一个榜样。显示什么榜样？他三年半之久在地上活着，表明出来他替门徒们洗脚，说明他的爱从他身上呢显明了出来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，我们也是如此的。我们的侍奉主的话呢，总会看见的有一些人们在人身上有污秽，不是批评他，不是定罪他，而是帮助了把他污秽去掉。我们用爱心来带我们的弟兄姊妹的，你用爱心来带弟兄姊妹的，弟兄姊妹一定怀念你，一定尊敬你的。所以头一个，第二个，主耶稣给门徒们洗个脚了之后，对他们说，他要赐下宝贵师圣灵来。能够有这一种的爱心啊，乃是因为有圣灵来了之后才有可能的。没有圣灵来的话，你没有可能的。那么我现在简单的讲了，昨天我已经讲过了，圣灵来的功用什么？头一个，指教一切；第二个，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；第三个，引人进入到一切的真理的里来了。那么这是主耶稣定死之前呢所做的第二件的事情了。到第二件事情这样做了之后呢，我们会看见主耶稣最后为他们有一个的祷告。是这一个呢，三本福音书都没有记载，只有约翰福音记载十七章，主耶稣迫切地为他们祷告了。而在祷告里头，我就来简单讲讲呢，第二个，保守门徒和儒业。因为是什么？主耶稣有四次祷告要他们和儒业。主耶稣知道他复活了之后呢，这些跟随门徒呢不会注重到和儒业，都是个人注重自己的，是不能保守到和业了。所以主耶稣在定死之前呢，特为一个祷告呢，要他们合而为一，是门徒们能够成圣的了。那么好，第三个大点，要追求 也训练我们的孩子。训练我们的孩子是什么？训练我们的孩子呢，能够追求学问上的成就。我跟你们讲了，要追求品性上的那个长进，但是你同时也一定要追求地上学问上的。所以我昨天讲了，有好几位弟兄姊妹上会之后就跟我提了，好不容易，我感谢主了，我才算是爱主了，但是我追求了地上的成就了。我追求了地上的学问上成就，我要么考不考大学，要考一定考交大。交大了哈，是最好的，在全中国的最好的理工方面的学校了。我先知道我的天分，我的天分好的乃是理解的好。我的天分有个缺点，记忆力不好，是我只能够考到工学院，我就不能够学医。那这是我，所以你们的孩子我记忆力好的话呢，在小的时候就有他学医了。所以我这样的话呢，我要考交大考不去，我简单讲了，我去了大同，大同读了一年呢，我大同丢弃了走，再去考交大了。第二年我交大才考取了，我四年交大毕业。那我简单跟你们讲了，等到1948年我到台湾去了，进到造船公司的李国鼎先生非常非常欣赏我。他那一年呢，找了8个大学毕业的人呢，来在造船公司做事的。他刚刚有一次呢，乃是造船公司要向全世界买钢板钢铁是大的，那么每一个国家它的规格不一样，德国人是深层的车，英国人是 feet 不一样，有这个整个的换算，我们8个人一同来算了，我最好。说我这样最好的时候了，以后李国鼎先生派我的装配组来负责公司了。所以李国鼎呢非常非常看重我的，我走了3年，我把这一次又辞掉了，李国鼎不准。李国鼎找我什么啊？你都要辞，我们公司就定规送人到美国去留学，我保证你头一个去。我说我做传道去，我们教会之间没有过美国人呢、啊，我不是为了做传道到美，有美国人呢、啊、才到美国来的，我完全侍奉主的啦。李国鼎总算劝我了，李国鼎要栽培我，以后成为了造船公司的总经理。所以以后是别的人这个吴大会做总经理了，本来李国鼎先生请我来做的了。所以这是什么？在事业学问上有所成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虽然没有去做到造船公司总经理了，我来侍奉主了，但是李国鼎先生已经打算训练我了，又预备我来做造船公司的总经理了。所以你们的孩子能够在地上活着，要有好的一种人的反应，乃至看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肯用功。如果我不是交大毕业的，他绝对不会是来栽培我的了。8个人呢，是我他在李国鼎先生来栽培我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们的孩子长大了是怎么样？你们的孩子啊已经过了，所以你总要训练你的孩子了，教到你们的孙子。要么不读书，读书一定到最好的大学，你要中国孩子的天分是什么了，然后应该是他天分的来帮助他的，就在天分强的地方呢好好去学了。所以这是不容易啊，把孩子都养大了以后在事业上好好的成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就是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了，要养育儿女，所以要养育儿女啊实在不容易。在地上的工作要好，属灵上心情要好，地上有所成就，属灵上有更大的成就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等到你们老年的时候了， 你的儿子训练你的孙子们的有好的成就了，你心中才能够得到安慰的。那么我昨天也跟大家讲了，圣经中没有太多讲到养育儿女的，只有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呢讲的呀，都是儿女的气，免得他失去了志气。所以我昨天已经举过一个例了，你们有的人没有来啊，我再重复一遍，你们来的人我对你不起了。好，我在30多年前在 M 赫塞的佛事中，有一位弟兄站起来做见证，他到高中2年级成绩单给爸爸来看，爸爸看了这成绩不但不好，就说一句话，你一辈子书都不好了。那个人说了，我爸爸说我一辈子都不好了，说我不读书了，说他都没读大学，以后是懊悔的不得了。是什么？人儿女的气失去了志气了。所以这一个人呢，大学都没读了，因为我爸爸是我一辈子都没有书都不好的了。那么我们要训练孩子的时候呢，我再三告诉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可以骂你孩子懒，你不能骂你孩子笨。孩子笨惹他生气，孩子懒所以他没有成就，因为没有好好用功。你只要用功了，你一定会好的，一定会好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要发挥你孩子上天分上那个好的地方呢，发挥出来了，你不能骂他是笨的。所以这位弟兄呢，以后没有办法了，以后在台湾只是到一个修汽车公司汽车的店子里头做学徒。那么现在他是在长岛开一个修车厂了，他的一辈子就完全改变掉了。就是因着爸爸那高松二年级一句话，你一辈子书都不好了，就这么一句话啊，惹他的气了，叫做失去了志气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圣经中有好多的教导啊，在圣经的教导的里面，昨天我已经给大家来看到了旧约圣经的教导啊，神叫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神叫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是逾越节，因为法老王不肯放，所以叫神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所以摩西呢10个灾祸来击打埃及的了。第十四个灾祸了，来差遣了命令的天使，把每一个家里头把他长子都杀了。为什么？长子代表全家的，把长子杀了，等于全家都已经杀掉了。我有以色列百姓了，他们在那吃羔羊了，命令天使没有进到房子里头去了，所以他们的长子没有死。说当他们离开了埃及的时候呢，神跟着摩西讲的，你们的孩长子们都应该奉献归给我的，成为一个祭祀的国度。你们的命是过逾越节把他救过来了，所以救过来的时候你们不再是自己的了，你们应该成为全以色列百姓了，都成为圣洁又个祭祀的体系。很可惜，等他到了西奈山了，摩西上山40天没有下来，以色列百姓呢纵容亚伦了，摩西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就给他抓了一个金牛犊。神对摩西说，快快下去吧，以色列百姓10条诫命头上3条已经犯了。说摩西下山的时候呢，看见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，来拜那个金牛犊了。摩西把2块发板在地上摔碎掉了，把金牛犊磨碎了之后呢，叫他们来吃。那然后呢，告诉说谁是跟随耶和华的，利未人来跟随的。摩西好厉害，摩西对利未人说，把尺刀来，从营房这一边到那一边，看见人就杀，一共杀了几千人。为什么缘故？许多以色列百姓看见摩西发怒了，很难过，在营房里头的哭。那一些闲着人呢，不在乎， 所以所有的贤者们全部杀光，说神有个改变了，叫利未的支派来成为祭司的国度了，其他的民族不能了。那这个在旧约的里头呢，我们会看见了神这样的来做法的。那么在新约时代的教导是什么？新约时代教导说我们在新约了，已经会主耶稣来了，成功的救恩呢、啊，能够恩待蒙恩的人呢、啊，超过摩西所带领的。在摩西所带领的里头呢，因着他们找金牛犊了，把、这他自有选了立位的支派来侍奉主。新约不是，我们所有蒙恩的人呢，都是祭司的国度。所以我们来养育儿女的时候，重要知道啊，这个是信约。我们养育儿女人，切切不要只要孩子在学问上有成就，在侍奉上没有成就了。所以我昨天跟你们讲的，我是很沉重的负担的。我发现呢，我在地上事业上有相当相当成就，都是安慰的。但一想到神把孩子教到我了，我们好好的养育他们，没养育孩子们呢，所以我十个孩子事业上很大的成就了，现在只有六个还常聚会，有四个聚会都不聚了。而六个有聚会的话呢，只有我第二个女儿啊，还带领她的一个儿子跟女儿还爱主侍奉主的。我的孩子剩下的，我的兄弟是完全失败了，所以我不怕的话你们失败了，所以我来在这样把我的失败的事当作一种警戒了，盼望你们要注意了。你们孩子已经长大了，很难来改变他了，但起码你们还能够教到你的儿子，他来训练孙子的时候了，叫孙子一辈子了在地上活着，那是以侍奉主的为重要的了。那么在新约教导什么呢？乃是更多后书第五章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想耶人基地众人死，众就都死了，比他大叫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感谢主了，在新约的里头呢，已经超过摩西的时代，超过摩西呢，他们找金牛犊。今天我们蒙恩的人呢，每一个人都成为祭司的一个国度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。第二个呢，罗马书十二章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什么是活祭？人活着就是为神而活，就是活祭。我不是为了自己活的了，我自己感谢赞美主了，我活着是为了神而活，但是我非常的失败，我的孩子没有奉献他自己为神来活着的。所以以前我养育儿女呢，也都是很多的安慰，现在发现了非常的难过了，我孩子没有当作活祭好好在神面前来活着了。彼得前书第二章了、你们来到神面前就想活时被建造成为灵工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了。所以我们能够像彼得所讲的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全部做圣洁的祭司了，向神来奉献了我们神所悦纳的灵祭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到现在呢，在教会中间，我看见弟兄姊妹很好，好为神活着，做圣洁的祭司。在弟兄姊妹，你原谅我说，你们的儿女能够这样来侍奉主的人并不太多，
你们的儿女事业上很好，事业很有成就，中国人都是很聪明的了，但是我们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发展呢，在事业上的成就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了。所以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，我把我的失败当作一个警告来告诉弟兄姊妹的，你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了，最少你的儿子要知道如何养育孙子了。所以等到你啊再过30年40年了，你的儿子你的孙子都长大了，在教会中间好好来侍奉主，你的心才能够得到满足。否则你的孙子长大了，事业上很大的成就，却没有好好来侍奉主了，你看见孙子们好好没有侍奉主的话，你都很会懊悔。所以这是我啊所要跟大家来讲的，这是很重大的一件事的。在新约的里头呢，是教导我们每一个的人都应该好好的侍奉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不还要讲的一点是我昨天没有讲的，就第六点，要追求被神的属性所充满，这是我们在地上训练孩子的时候要紧的，被神的属性。什么是神的属性？神的属性就是神的天性，神是如何一位神的，就让神这样的天性呢充满在我们里头。怎么能够充满？因为他已经差遣圣灵来了。圣灵来的时候呢，当主耶稣复活了升上高天，差遣圣灵来，就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叫我们得到重生。当我们重生了之后呢，神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。所以这样呢，主耶稣这样成就了工作，主圣灵来了，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了。但是要注重把神这个生命呢，在我们中间呢显明了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有儿女要小心一件事，乃是要把神的属性充满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神的属性是什么？神的属性四点：一个慈爱，一个信实，一个良善，一个厚道。那神的属性好多点，这四点是重要的啊。这四点的属性呢，也能够充满在我们孩子们的里面的。头一个神的慈爱，在出埃及记34章6节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真实。”是当我们重生了，圣灵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头了，这生命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的吧，我们待人接物，跟别人的来往，乃是用神的慈爱在我们身上显明了出来。什么叫神的慈爱显明？弟兄姊妹当中总有一些的缺点的，总有一些的不讨神喜悦的，我们并不是来责备他，我并不是来借来这来定罪他，我们把神的慈爱在我们身上显为他，来挽回他。所以这是我们做基督徒呢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的属性。我们来看见教会中间有弟兄姊妹们有些错误的，有弟兄姊妹有些软弱的，我们切切不要来责备他，切切不要把它放弃了，我们也用神的属性来挽回它。请问有谁没有软弱？有谁没有跌倒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一方面的软弱，都在某一方面跌倒了。而神就我们在教会中间呢，那是盼望有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呢，来挽回我们。这样来挽回，而不是来定罪，不是来弃绝了，前教会了，
然后大家都被神的所信所显明出来了，那有多好。所以一个教会的好和坏，那不是少数人好，那教会中的所有弟兄姊妹都好，原来不可能的。总有人不好的，但是有人不好的时候了，那些蒙恩的人呢，你总是用爱的挽回他了。每一个人总有他缺点的，这个人有这个缺点，那个人那个缺点，那这个呢，你如果来定罪，我们就被弃绝掉了。所以神的慈爱是什么？不来批评，叫我们都挽回了过来的。这个教会好的教会是什么？全教会都脱离了软弱，全教会脱离了过错了。所以这样用慈爱来把教会中间有软弱的人呢挽回了过来了，而不是定罪他的。第二个，神的信实，神的信实是神的一个属性。耶和华，你的慈爱尚且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。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了之后，圣灵把主耶稣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里头有一个属性是信实。什么就像说的话算数，说的话不会放弃，说的话不会改变，那这个是属性放在我们的里面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活着，别人的尊敬你，为什么尊敬你？有人讲话算数，你讲话信实，你即使错了，你也甘愿承受了，自己承受我错误的后果，但是我所答应你们的呢，我一定能够做到。所以一个教会能够好了，那是所有弟兄姊妹都信实，这个生活活着了。我告诉弟兄姊妹呢，连不信主的人呢，跟你们来往才会受到感动，他们都为了这个缘故了，他们又会来信主了，因为你有信实。那你也会知道呢，在全世界人类当中很少有信实。所以你跟不信主的来往啊，最怕一件事，他说的话不算数。但不信主的人啊，碰见教会中的人呢、啊，说的话都算数，是信实的，从来不会改变的啦。所以他们对着教会的才会尊敬啊，因着这个尊敬呢、啊，他们进而以后会受到感动，他们也会信主了，接受主了。第三个良善，他诗篇第一百篇。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了永远了。主耶稣是良善的，主耶稣不是来欺负人的，主耶稣不是来对付人的，主耶稣用爱是来挽回人的。所以这是圣灵啊，到主耶稣复活升天，他圣灵进到人里面就能重生啊，把这个的良善的心啊放在我们众人的里面的。所以一个教会好的教会呢，都是良善的光景呢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的。我们对着人有过错，对着人有败坏，不会弃绝他，不会随便的丢弃他了，总是用爱心呢来把他挽回过来的。那这是一种良善。那么第四个，在圣经中都没讲，就是厚道。说圣经中讲许多的品格都讲了，没有讲厚道两个字。厚道两个字呢，是我特别把它加上来的。为什么？什么叫做厚道？厚道有两个的例子，乃是玛利亚怀许配给约瑟了，约瑟还没有成婚，玛利亚啊，从圣灵怀里用了，又是怎么态度？如果是我，要告人是说，我这个未婚妻这个怀孕不是我自闯的祸，又是不愿意明明的休了她，也暗暗的把她休了，这个叫做厚道。
厚道的啊，对着他的过错不能写明出来的，乃是叫他的隐藏啊，这个叫做厚道。弟兄姊妹呢，基督都有一个品格是很重的，那主复活升天了之后，他才叫圣灵来了，把主耶稣生命放在我们里头了，有一个就是厚道。什么厚道？看见别人有过错了，别人有错误了，我们不会去写扬，宁可人家来怪我，我不愿意来怪他那一个错误的人。越是就是这样，不愿意人来怪约瑟了，宁可你们来怪我，是约瑟。这个是约瑟身上的那个厚道。那另外一个厚道，第二个例子啦，也是很重大的。我也不知道以前跟你们讲过没有。主耶稣传道过了两年了，有一天，施洗约翰关在监牢，已经关了两年了，关了一年多了，派两个门徒来找主耶稣。要来的是你吗？还要我们等候别人？主耶稣对着约翰、施洗约翰两个门徒态度非常厉害，神给归了，要他死在监牢里头，你不要灰心。所以主耶稣对着约翰的两个门徒是很厉害，他回头过来了，有好多犹太人聚在一起，对犹太人说，你们当初到旷野去要穿细软衣服的吗？不是，你们去要看呢，有一个人呢、啊，乃是施洗约翰，是神所差来的。所以主耶稣呢，对着约翰、施洗约翰的门徒的态度很严格。但一回转过来，这个犹太人呢、啊，是来称赞约翰的，不能说到约翰的过错。那这是什么？这叫厚道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主耶稣复活升天了，圣灵来了，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头了，把这种厚道的品格那个属性也放在我们的里面了，就我们今天活着了，也看见了神对着我们，一面我们要忠心的侍奉神，另外一面呢，不去怀疑神对我们来说了，我们对着别的人呢跌倒了、软弱了，也切切不要讲给别人那些了批评别人，乃是的支持他好的，而不是他不好的了。那这种厚道是神的属性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养育儿女好不容易哦。所以我昨天已经讲了，哎呀，把儿女养大了是真正艰难的事。所以我已经昨天也跟大家讲了，不光要叫孩子们学问好，要孩子们品性好，要孩子们被神的属性所充满的，好不容易了，这些都能够照着神的教导来带我们的孩子了，等到我们的孩子像你们的话，你们的孙子长大起来各方面的表现好了，你的心中才能够得到安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这一次特别的跟弟兄姊妹讲的了，要如何训练养育儿女，就这么多方面深度考虑了，我们的儿女养育好了，像你们的话呢，你们能够把孙子们呢教到你的儿女，叫孙子们的各方面的栽培了，需要你们的孙子长大起来了，各方面表现好了，你那个时候都已经70岁、80岁了，看见孙子们怎么表现的话呢，心中才能够得到满足，否则的话呢觉得很亏欠。像我的话呢，把孩子这么养大了，按照事业方面来说我很得到满足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没有把我的孩子好好带在神面前了，叫他们爱主，叫他们来侍奉主了，所以我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，所以我盼望你们呢不要逃我的覆辙，所以你们来教导你们的儿子了，训练你们的孙子，在这几方面都顾到了，那么你孙子长大了，几各方面都表现好了，
那个时候你已经七十岁八十岁了，你也到快到主那里去了，你很得着安慰，因为你也知道你进到新天新地里头了，你得到观念，你的孙子们也一同得到观念，到那个时候你心中才能够满意了。所以这是我这一次来跟大家讲的了，盼望弟兄姊妹不要讨我的福气，能够好好的养育儿女啊，你们要好好的养育你们的孙子了，叫你们孙子长大了之后呢有好的表现，主恩待我们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再一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我们软弱，我们有许多的过错，我们许不明白你把你还叫我们有孩子，叫我们如何来养育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有许多的失败，但是我谢谢你，你从你话语中间已经教导我们了，养育儿女切切不要以地上的学问事业为满足，叫我们的后辈能够在地上一生活着的，到将来到新天新地里头了也能够得到冠冕。祝你是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祷告，我们相信你的圣灵会恩待我们的。当我们在地上做父母的时候了，起码现在我们能够教导我们的孙子们一辈子了，能够有所改变，所以当他们年长的时候了，我们发现我们到荣耀里头带着冠冕，我们的孙子辈的也能够在荣耀里头的冠冕，那才是叫我们永世的里头了心满意足。我们还要更多的感谢赞美献给你，我们这样在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